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神的爱是不离不弃的，每一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在带领着我们。虽然有时候我们说我们在世上我们会遇见各样不同的困难，各样的苦难，但是耶稣基督的应许，他说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他要把平安，他要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能够来到神的殿中，我们一同的来敬拜啊，实在十分的恩典，不是偶然。我们常常以为我每个星期都可以做，那是必然的事情啊。但是我们要想到，能够有生命去使，能够站在啊神的面前，能够在他面前来敬拜，绝对是恩典。所以今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一同的来赞美，一同的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各样丰富的恩典。今天仍然要跟大家来思考马太福音一直以来都跟大家过去几个月都在来读这个马太福音。今天仍然要从马太福音跟大家来思考上个星期我们看完11章，今天我们来看12章。12章我们今天会来看一节到八节，从第一节到第八节，马太福音的12章，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八节。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12, 12章1到8节，马太福音。找到之后，我们一同把这段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一起。那时，耶稣在安息日经上记着跟随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样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个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戏剧。你们若明白这意思，就不会让无罪的当着有罪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短短的一段一个的事情只有一个的小小的一段的圣经，究竟我们在当中我们看见什么？可能大家觉得这一段的圣经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能大家觉得这里只是记载一件耶稣生活的当中一件的平常的事情，但是究竟在这里我们看见什么呢？那究竟这里所说到解释的耶稣所做的这样的事情，还是说他门徒所做的事情？这些的法利赛人看见了，就对门徒所做的非常的不满。那么这些法利赛人是什么人？他们就是犹太教的宗教的领袖，他们对于这个的犹太教的宗教他们是非常的熟悉，而且是非常的严谨的来遵守每一个这个宗教里面所要求的，他们都严格的去遵守。所以当他们看见门徒在这里做一件的事情是不应该做的，为什么不应该做？因为在安息日他们抓东西来吃，在田里面抓这个东西来吃，按照犹太人的规矩这个是不应该的，因为这个是工作，抓个东西来吃都是工作，所以不能吃了，是不是？他们在这个事情上他们认为是违反了犹太人这个宗教的要求，所以呢这对耶稣产生不满。耶稣就这样一个机会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意见的事情，就是说什么是安息日。他说我这个人只是安息日的主，他借着这个的机会讲意见的事情来说明一个很重要的，谁是这个安息日的主，人只是安息日的主。究竟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如何来明白耶稣基督，认识他。 当我们读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被称为是神的儿子，但是常常跟耶稣产生冲突的那些人呢，并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都是那些犹太教的宗教的领袖，就是那些信奉耶稣基督的父神的，就是耶和华神的哪一位。这些犹太教的宗教领袖常常对耶稣所做的非常产生不满，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见耶稣所做的事情好像跟他们所相信的这个的信仰有冲突的地方，所以他们觉得耶稣并不是他所说的是神的儿子，所以常常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的矛盾在当中。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又是其中一个的所谓的冲突在里面产生。犹太教的领袖所看重的是什么？是看重这个宗教的礼仪，宗教的要求的教条，他们非常的严谨的来遵守这个宗教里面所要求他们所做的事情，但是呢他们却没有真真正正去明白这些的所谓的礼仪背后的意义是什么。他们是做重那个行为，没有做重这个行为背后的意思是什么。那耶稣基督刚刚跟他们相反，耶稣是非常注重神还是说父神的心意过于那个外在的那个的行动，因为有内在的一个心意才能够表达外在的那个的行为的意思在当中。你知道吗，我们人都是活在这个所谓的象征性的 symbol 的一种的情况的底下，我们都活在很多的所谓的礼仪，我们活在很多这个象征性的东西的里面。那如比方说我们中国人哈，我们中国人很有就是礼仪之邦哈，我们很多的礼貌哈，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很宝贵的东西哈。比方说我们见到长辈，我们鞠个躬哈，我们觉得哇，这个是对长辈的一个礼貌上的一个的表达。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这个的专敬的心，这个行动鞠躬这个行动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在当中了。如果他做这个行动因为带着背后那个的意义来做的话，那么这个鞠躬这一个的表达就非常的有意思，很好，很有价值。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带着这个意念，这个动作本身是不带着任何的意义的。但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呢非常注重这个动作，就是忽略了背后这个意义是什么。你知道我们广东人哈，你不晓得你有没有哈，北方有没有这样的规矩，我们广东人呢去饮茶的时候哈，哎呀，我们就坐在一起饮茶的时候哈，我们互相给他别人去倒茶哈，我们在倒茶的时候我们都会做这个动作哈。那北方的有些人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时候，究竟他们做什么啊？这个是不是倒在这里？倒在这里是不是啊？不是嘛，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动作本身带着一个意义是什么啊？是一种的现在的意思，感谢 ，thank you 哈、啊。那古代的意思都不同了哈、啊，听说哈、啊，以前那个皇帝去怎么说每一步出城进宝，就是出去不穿着那个皇帝的衣服啊，就穿着便服出去的时候啊，那是跟随他的人一起去饮茶的时候哈、啊，那些皇帝跟那些随从倒茶的时候，哇，那些人吓死了，皇帝跟我倒茶。那么他们又跪下来哈，皇帝说不要跪不要跪哈，你就这样就好了，这样代表叩头哈，变叩头哈。那所以呢后来慢慢发展呢，就变成我们广东人就是说这个动作表示呢也不是叩头了哈，没有那么严重，这表示 thank you 表示谢谢的意思。那如果你知道这样的一个的意思在当中，你这样做的时候呢，就表达了一种的感恩谢谢的态度。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动作你做的时候这是有什么意思，没有任何意义，对不对？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 symbol 象征性的一些的动作还是说礼仪背后是大家很重要的所谓的意义在当中，如果没有这个意义你做这个动作本身是没有价值的。 那耶稣基督跟犹太人的冲突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发生问题了。犹太人非常注重做什么，按照那个规矩我应该做什么，但是他们不考究的说不理会这个动作背后究竟神的心意是什么。那么耶稣基督呢，作为神的儿子，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要把神的心意显露出来，不再是看重外在那个行动，那是按照里面神的心意要表达的是什么向他们说明。所以我们常常看见耶稣基督在跟犹太人的冲突里面就是这些的所谓的礼仪上的一些的行动，而不是神背后的那个意义在当中产生冲突。今天这个事情也就在这里发生了。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需要让我们看见耶稣跟犹太人之间的哪一个的分别之外，我们还看见什么。我希望在这里跟大家来思考，究竟耶稣基督还是说神为犹太人所设立的这个安息日背后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神要定这样的一个日子？是要让那些人不方便吗？因为犹太人的安息日非常的不方便，刚才说了抓东西来吃，这个都算为一个的动作，煮饭哈，点火煮饭的时候这个都是工作，所以你不能够点火，不能够煮饭，因为这样的话是工作，你就违反了安息日的规矩。那你说吃什么？前一天麻烦你煮多一点哈，今天就吃那些冷饭就好了。不能够点火，不能够做这个，不能够做那个。所以在犹太的观念的里面，安息日就是一个不自由的不方便的一个的规矩，但是必须要守。那耶稣来到呢，就要解释告诉他们究竟神的心意安息日是什么。那今天呢，我希望透过这段圣经，我们来思考究竟神在世上为犹太人定的这些的所谓的礼仪背后带着什么样的意义在当中。今天会跟大家从三个层面来看安息日是什么。我们从当中来思考究竟神设立安息的目的是什么。在创世纪的第二章里面，大家可以不需要翻哈，我读给大家听哈。创世纪的第二章里面第一次提到哈，神设立安息日这样的一个的日子哈。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圣经是这样说哈：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日，神造万物的工作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设立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节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那安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安息这个字在希伯来的意思里面就是很简单，就是停止工作。安息的意思就是休息。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就是这句话圣经里面所说的神歇了一切的功就是安息了，就是同一个意思。所以到了第七日，神停止了一切创造的工作，他休息了，他停止了，安息在当中。可能你就问，究竟神在哪一天做什么？我不知道有没有问这个问题。究竟神六天创造宇宙万物一切之后，第七天他休息，他做什么？可能我说我们圣经没有说我们可以加一些的想象力，神在那里做什么呢？在那里干些什么事情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当然我们不能够靠想象我们也靠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究竟神的心意为什么要定哪一天做圣日安息日。圣经让我们看见当描写到神的创造的时候，神圣经里面用了许多不同的表达。那么其中有一两节的圣经呢，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说在罗马书的里面一章的二十节，有一节圣经是这样说，我读给大家听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眼不能见，但就是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就很无可推诿。我们每一次当我们讲到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想到神创造的宇宙万物是非常的伟大的， 在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创造，我们就看见神的伟大的全能在当中。在诗篇十九篇里面更说哈，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他的描写神的伟大的创造里面，我们看见大自然，我们就晓得哇，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们住在这个犹他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美的地方哈。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的国家公园哈，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你们去过看了一些哪一些的公园哈。王室公园有没有去过啊？都去过了嘛，对不对？这个是出名的地方。王室公园我们去过了，那个 Grand Canyon 有没有去过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大的一些的 National Park 有没有去过？当你去到哪些地方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比方说我们去到王室公园，哇，去到那个地方我们看见很多漂亮的风景啊。有一个地方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看啊，叫做 Old Faithful， 有没有去看过？没有去看过。哎呀，如果你去王室公园没去看过 Old Faithful， 你就失去这个其中一个重要的要点了哈。Old Faithful 是做什么的？每一天准时准点哈，那个水都会喷上来的。我们为什么叫 Old Faithful？ 就是它非常的 faithful 的哈，准时准点，它那个水一定喷上来。好，所以呢，可以看那个表，下一次喷水是什么时候哈？你大概就转一个弯，然后去晚完回来，再到点的时候看见那里，哇，真的是喷上来啊！我们看见喷上来那个水的时候，我们会哇，真的是很准时哦。我们会感叹神的伟大。我们看见这个宇宙万物创造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一种很敬畏的心产生出来。你去过 Grand Canyon， 站在那个山上啊，那个山边那个不是山边，怎么说悬崖我每一次去呢，我都跟师母说不要怎么近，不要怎么近，远远看就可以了哈，没问题的，不用看那么近的哈，因为我位高，你知道吗？看他们走得那么近，我好像就要倒下去，我非常的害怕。我说不用那么近，远远也可以看得清楚的。那去到哪里看见非常的雄伟的时候，你心里面很自然会产生一种好像哇，真的很伟大，产生一种赞美哈。那如果你去过那个东岸的尼加拉那个佛哈，叫什么我中文不会读，尼加拉佛里面看那个瀑布哈，哇，那去到哪里的时候，你如果越靠近，你讲话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了，因为你听不见人家讲什么，都是那个声音，洪水的声音一样，非常的雄伟。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好像突然间被这个大自然所吸引住了，你的心思被大自然所包围着，里面产生一种的赞叹，一种的赞美。当然，如果你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你说哇，真的很伟大，很漂亮而已。但是如果你相信有神的创造，是神创造的话，你就会对神产生哪一种哇，神你真伟大的一种的感觉。我不知道当你看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你看见什么。我记得我很印象非常深的哈，看一个的应该是Discovery Channel 的哪些的影片吧哈，看见什么？看见他们拍哈那个很大的野地哈，拍哪些的花，你知道吗？他们是用那个recorder 哈，一直放在那里，一直拍哈，然后从一个种子放下去，然后呢，拍着那个种子怎么样慢慢从地上长起一个小小的发芽，然后长起来变成一朵花哈。它不是拍一个，是一整片所有的这样，然后用很快的镜头呜这样放的时候，你会有个感觉什么？好像突然间从地上能长出一些东西，就向上一直奔放，然后整片东西就向着天在那里飘扬。你知道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我第一个感觉是说，哇，连花草都在那里赞美神，在那里荣耀神。就是你知道吗？当每一个植物，当它把它的生命展示出来的时候， 就看见神的伟大，他的荣美在当中。我在看的时候，我就 imagine 啊，我就想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常常会在想象，神第七天他在做什么？他在看他的创造，他看见大自然哪一种好像向他赞美、向他歌颂的哪一种的表达。我不知道，当你看见这大自然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只是大自然是在反映着神的伟大啊？看见哪些电影的时候，你看见哪些海里面的鱼，哇，跳跳跳跳跳跳跳上来的时候，都向天空飞上来的时候，哪一种好像对神产生哪一种的感恩的一种的表达，欢呼赞美。神为什么定第七天？我的感觉是，我的猜想是，他在哪里享受万物对他的赞美，好像没有声音，但是每一个生命就在那里赞美神的伟大。没有声音，但是整个宇宙在那里表达神自己是何等的厉害的一位的神。除了这些的大自然的东西之外，那些动物大家有没有留意如果你们喜欢去一坝一坝，你们会去有没有去喂哪些鸭子你们去喂鸭子的时候，你会看见一个景象这个鸭妈妈是爸爸，我不知道是爸爸还是妈妈会带着一小群的小鸭子，那些妈妈在前面还是爸爸在前面，一群的小鸭子就跟着后面在游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看见什么，我不知道看见什么，看见很可爱是不是虽然很可爱之外，你还看见什么？当你看见一些动物在他的生命的当中跟他的孩子们那份的关系当那些小鸟有一次我们以前教会有一个的那个陈医生他来这边带我们聚会，然后我们就带他去这个Greek Solid 那边去看大盐湖那看，那里不是有个小小的所谓的 museum 吗那里呢那个地方那个 building 那里有很多的鸟鸟巢在那里其中最多是那个燕子那刚好哪一天呢哇有一个鸟巢有好像四只还是五只那个小燕子那个妈妈刚好叼了一个虫回来，那刚飞过来的时候，几个小燕子的嘴刚好张开那个虫就要飞过来的时候，那个陈医生刚好把它拍下来了，所以几个小鸟的嘴张开，让妈妈把这个虫喂下去。哎呀，那个是多美的一个的图画，我不知道你看见什么，你看见哇，这个拍照片的技术挺好的。拍得那么准你会看见什么？当我看见这些的动物，这些的表达的时候，我看见什么？我看见一份的爱，我看见一份的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些小鸟，这些鸭子，这些任何一只的动物，一只狗，一只猫，他们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不是孤立的，不是独立的，他们有一份的爱，一份的情。就算我们说对狗我们很多听过很多的故事，是不是？哎呀，那个狗的主人意外死了，那个狗还是每天在门口里面等着那个主人回来。这是什么？这是一份的爱，一份的情。你说这个是天生的吗？所有动物都是这样，人也有，动物也有，有什么了不起？想一想，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一份的爱，一份的情？从哪里来的？从哪里来的？我相信是从神而来的，因为神是爱的源头，在他的创造里面，他把爱放在每一个的活物的里面，包括你我，任何的动物，都有从他里面来的一份的爱。就是因为这一份的爱， 连一只刚出生的小鸟它都能够得到母亲的喂养。如果你看想一想，这只小鸟好在那个鸟窝上面，那个妈妈管它嘛，哈，生得那么辛苦飞走了，它不回来的时候这个鸟怎么办？它死定了。任何一个动物如果没有母亲那份的爱给它的话，没有任何一个活物能够活下来，包括你我，是不是？那这份爱从哪里来？你说天生的，天生从哪里来？有这样一份的关系，一份的爱，从大自然的创造的里面。我们不单只是看见神的伟大，我们更看见神是一个爱的源头。而且当他定这个的圣日的时候，安息的时候，我在 imagine， 我在想，他不单只享受这个宇宙万物对他的赞美，他更享受着大自然所有这些的活物的一份爱的关系。就是因为这份爱的关系，世界才继续的运行，就是因为这份爱的关系，人才能够活下来，动物才能够去成长，所有的活物都能够有生命气势。不是爱，一切都完蛋了，完蛋了，不会生存。所以神的安息日第七日里面是建立什么？跟这个他的所有的创造是建立一份亲密的爱的互爱的一份的关系。所以从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当他创造一切完毕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停一切的工。他不是远离所有的创造，他是在创造的当中来享受与这个创造一切的关系，建立这样一份的关系。所以圣经说神做工到于今，如今神用他的大能托住万有，这个就是一份的爱，也就是这一份的爱，所以有救赎，有这个拯救。像我们当父母的都清楚，当你有孩子的时候，不管你的孩子有多不好多坏，你都会爱他，你都会接受他，就算他是最坏的一个人，你在你在他的生命里面，你还是仍然无条件的去接纳他，盼望把他还回。这个就是神创造里面因着爱创造宇宙万物，也因着爱让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进行这个救赎，盼望人能够从这个离开神的光景里面能够重新归回。这个就是安息日，神给我们看见第七日他定为圣日这个的理由，他要与这个世界建立一份的关系。不单是这样，当我们在看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在神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在生命记里面记载了一个很重要有关安息日的一个命令，一个的要求。当然我们在别的地方我们也读到有安息日 的要求，但是在生命记的第五章里面记载这一段圣经是个非常有宝贵意义的一段的圣经。我读给大家听，生命记的第五章，我们来读一下给大家听。第五章的十二节，当照耶和华你神的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动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节日你和你的儿女不被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是何工都不可以做，使你的奴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哪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那这个的记载跟创世纪的一章里面记载有一点的形容上不同。第一章的记载说当神创造六日创造一切之后，第七日就停了，称为圣日因为在当时候他要与这个世界建立这个关系。当 他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给他们命令有个安息日的时候，讲了截断的圣经。他说为什么你们要守安息日，因为你们过去在埃及做过奴隶，我把你们从当中拯救出来，所以呢，当你们守安息日的时候，要纪念你们曾经在埃及做过奴隶，受过苦，所以让当时所有的人都能够停下来，能够享这个安息。那么究竟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要表明什么？以色列人如果我们说是代表神的子民，埃及可以说是代表这个的世界。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是在整个的埃及里面受尽埃及一切的劳苦，做埃及皇法老的奴隶，在他里每天忙忙碌碌，每天忙忙碌碌做什么？是为埃及人建造一个属于埃及的一个的国度，不属于以色列人的，他们只是你的每一天在劳苦做工，劳苦做工，劳苦做工，没有一点可以休息的机会。这个就是正式表达了神对人的心意。当我们说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带着这样一个观念，出埃及记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当我们进入神的国度的时候，就像以前以色列人在埃及被拯救出来，离开埃及的劳苦，然后进到神的国度一样的一个的经历。今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你们要休息，要记得我曾经把你们从埃及拯救出来，让所有这些人都能够有一个机会去享安息。那么究竟安息是做什么？如果我们去出埃及记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个的事情，当神差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摩西对法老说什么？他说你要让神的百姓以色列民离开这个地方，去什么？去旷野做什么？来侍奉我。这个是神对摩西说，你对法老这样的一个的告诉法老，为什么以色列人要离开这个埃及，是要去旷野来侍奉我。侍奉是什么？侍奉跟敬拜是同一个的观念，意思是说神要以埃及的皇法老容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离开为奴的地方，去到外面可以去敬拜神。安息日是用来做什么的？并不是停止一切的工作，安息日是用来敬拜神的一个的时候。敬拜表达什么？刚才我们说大自然哪一种的生命的表达，就是一种的敬拜，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就是一份的敬拜。当我们说看见神的爱在这个动物的当中出现的时候，这是一份的敬拜。所以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神要求他们盼望他们离开埃及，并不是单单住在一个流奶鱼蜜之地，那是让他们在那里可以跟神建立一份的关系，一份生命的关系。因为埃及人在以色列人在埃及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并不是为自己建造，那是为埃及去建造，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自己的任何一切的自由，只是为了这个埃及。现在神说好，我要你离开这个捆绑。你知道这个是非常强烈的代表性的一种的表达。当人犯罪之后，人活在这个世界，人就被罪所捆绑，我们每天都是忙忙碌碌，忙忙碌碌是为着这个世界来去建造，我们不知道建造什么。我听过一个很有趣的笑话，有一个人骑着一匹的马，哇，很快的还在奔跑。有个人看见他这样奔跑的时候，就跑过去问他：先生，你去哪里？你跑得这么快，赶得这么急，去哪里？那个人 很有意思的说，你问我干嘛？你应该问我的马，他才知道去哪里，我怎么知道去哪里？因为他骑在马上，他不知道去哪里，马跑去哪里就是哪里。好像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的笑话，但是现实的世界里面，很多时候人就是在这样。我们是骑在一个所谓的现实的马上，我们被这个世界带着，我们跑，一直跑，一直跑，很匆忙的在跑。为什么跑？我们不知道，跑去哪里也不知道。我们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一样，每天忙忙碌碌，就是为埃及建造一个属于埃及的国度的世界，不属于我们。今天我们也是，常常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失去了我们生命的目的，茫茫的建造，为什么？我不知道，你不要问我，问这个世界，问这个现实，因为他才带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暗示是什么？暗示就是神告诉以色列人，你可以离开这个为奴之地，你可以来到我的里面，可以享受停止这些的忙碌，可以重新建立一份的关系，在他的里面重新定位。如果你愿意去读这个旧约圣经的话，你会发现非常宝贵的。当以色列人进入这个的迦南的时候，神给他们很多很多很有意义的要求，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所有这些要求都是为了以色列人在当中可以活得更好。其中安息日就是其中一样，让他们可以在当中有休息，一样可以敬拜神，可以建立家庭关系的一个日子。不单只有安息日，以色列人还有安息年啊。如果我们读这个生命记，我们会发现在当中有这个安息年的一个的所谓的条例啊。安息年是什么？当你六年你在地上耕种的时候，第七年你就让这个地能够休息。让这个地休息的目的是什么？让这个地能够恢复原来的状态。然后呢还有禧年啊，就是说过了49年之后，第50年，所有这些所谓不公平的，所有这些所谓已经失去的这个的产业的人，可以重新再回得回所有的失去的东西啊。如果读这个利未记，你会发现神定的安息年、禧年、安息日，这些都是为了什么？要让人在安息的时候，在神的里面重新得回生命的定位。无论是土地，无论是人，无论是整个的国家，因为这个安息重新得回一个新的定位。我不知道大家在你的生活的里面来到神的面前，你觉得是一种的负担呢，还是一种的享受？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你觉得是一种美的诗歌而已呢，还是在那里宣告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神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神是不离不弃的，神的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要让我们享受他的爱，让我们在忙碌，我们失去人生方向的时候，因为能够在他的里面重新再找回一个生命的定位。安息是什么？安息就是要让我们归回在神的里面，重新再找回跟神的关系。因为如果你没有跟神找回新的关系的重新的关系的话，你就会被这个世界慢慢慢慢慢，你不知道去了哪里去了，迷失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所以当犹太人每一天每一个星期只是定一天不做工作的时候，完全失去安息日的一个重要的价值。不工作并没有跟他们把神的关系建立起来，不工作是让他们在劳苦的里面可以停下来，可以专注来敬拜神，来建立跟神那个关系。 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神设立安息日的一个的目的。前几个星期跟大家来讲这个的路加福音浪子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浪子的故事。当这个浪子拿了父亲一切的资产啊，认为自己应得的拿了之后，他就放纵的去外面花尽了一切的钱财。然后呢，有一天他醒悟过来，他就回到父亲那里。他本来以为说，父亲呢，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只当做你的雇工好了。但是那个父亲远远看见这个孩子的时候，就跑去拥抱他，然后把他一切的尊荣归回给这个孩子。能记得这个故事啊？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常常把这个重点放在这个浪子的身上。但是多少时候，这个浪子的故事，那个重点，那个主人翁是谁？是那个父亲。父亲为什么远远能够看见儿子呢？我相信他每天在盼望，在等待，等待什么？等待这个儿子，已经失去这个儿子，在世界上在哪里已经被世界所吸引去，被捆绑着的时候，盼望他能够回来，回到父亲那里得享安息。一直在盼望。当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看见什么？我看见神就是这样一位的神。神就是这样一位的神。他定安息日并不是没有理由。他知道人会为了世界上的东西每天在忙碌忙碌忙碌。他说定一天，你要定下来，停下所有的工作，专注一件的事情来亲近我，跟我建立这样一份的关系，让我可以重新把你的生命的方向来矫正，不要迷失在这个世界的里面。盼望这些的孩子们能够归回。如果你不明白这个盼望，你想一想，我们中国人过新年的时候那个情况，你大概就要了解。每一年过新年的时候啊，无论孩子去到什么的地方工作，父母亲都盼望孩子能够回来。父母亲在家里面弄了一切所有的东西，都盼望孩子们能够起码一年在外面工作，今天能够回来一起的过年，一起建立这个家庭这个关系，亲人这个关系，在那里等着。虽然很忙，又要坐车，又要这个那个 travel， 这么的忙，怎么的累，但是都想回去。为什么？因为这个关系很重要。当我读这个浪子的故事的时候，我看见的这个父亲，这个的父神就是这样。他看着他所爱的人在这个世界的里面迷失了方向，他盼望起码定一天，让他们可以回来，专注的跟我建立这个一份的关系。父神一直在等待，等待一天属于他的儿女能够回转。但是多少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宗教是什么？神太多的要求，好像以色列人，他们看见这个宗教是什么？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他们没有看见神的爱。当我们把宗教看成是一种捆绑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愿意接受这个宗教。但是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来的人世间的时候，是不是把一个新的要求放在人的身上？乃是要把神的爱展示在人的面前。就算这个犹太人看为安息日必须要守的一个规条，他们已经错误的，耶稣基督还是要矫正他们，让他们懂得他们要回来是因为神爱着你，所以安定这个日子不是让你不自由，那是让你有机会去享受神的爱。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为人死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人可以回转去归向神。当我们读这个以赛亚书66章最后 这几节圣经里面讲到，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安息日做什么？所有有血气的人都要在神面前敬拜，这个就是安息日神的心意。神的心意说，让这一个日子成为人跟神建立关系一个共通互爱的一个的关系。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朋友，你来到这里去敬拜神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宗教的一个的规条，还是说要求，这里乃是让我们可以来亲近神，来享受神的爱。透过刚才的诗歌，透过神的话，我们在那里体会神原来是那样爱我。他希望我们能够起码在生活的里面有一定点的时间，能够让他进入我们生命的里面，体会这样一份的爱。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的生活每天都是在迷迷茫茫、匆匆忙忙的当中就过去了。忙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因为我没办法控制，不在我的控制的里面。但是一旦你回到神那里，你就会发现原来一切的控制都在神的手中，你得享安息，就是因为你归回，让神掌管你的生命。今天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你的生命感觉是还是很乱，一团糟的话，你需要归回安息。耶稣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使你得安息，并不是不停止工作，那是让你心重新矫正你人生的方向。你属于神的，一切在他的手中，他能够为你做最美好的安排。这个才是安息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要表达的。他是安息的主，他要求的不是外在那个行为，要求的是我们内心真的可以归回在主里面得享安息，这个才是他的心愿。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当你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你也停止一切的工作，你在哪里享受万物对你的敬拜。当我们看见世界上所有的活物都带着一份的爱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这个爱并不是从进化而来，这个爱那是从你而来。因为这个爱，活物一切的生物才能够生存。主啊，我们相信也是因为你的爱，这个世界到今天还是仍然的运行，因为你用爱托住万有。求主你帮助我们，主你愿意来享受我们对你的那份的关系。但是多数时候我们被这个世界所吸引，我们忙忙碌碌的来为我们以为重要的东西来打算，我们却不知道我们真正需要的乃是主你自己。唯有回到主你的里面，我们生命的定位才能够矫正。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有生之年可以在你的里面得享安息。主啊，愿意我们在当中还不认识你的朋友，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生命交给你，在你的里面享受你所赐的哪一种的平安，哪一种的安息。求圣灵你亲自做感动的工作。在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的朋友，这个时候如果你说我也愿意经历一份的安息，可能你在世上已经忙忙碌碌的一生，没有经历过什么叫做平安，很多的忧虑，很多的重担，但是主来了， 他要的就是为你承担一些的担子，要你能够重新归回在神的里面，他为你所预备的一切的美好，他愿意把这个安息赐给你。如果你愿意的在我们当中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做你生命的主，在这时候你可以举起手，你说我愿意让耶稣基督掌管我的生命，让我可以同样的经历在神里面的平安，奶粉的安息。你可以举起手，你说我愿意。在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位朋友，你觉得你的生命里面你需要耶稣的，在这个时候你可以举起手，你说我需要主，我需要享受这份的安息，我不想在这个世界上再忙忙碌碌不知为什么了，我愿意归回。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成为你生命的主，可以举起你的手，让神知道你的心意。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你可以举起，轻轻举起你的手，让我们的主知道你愿意接受他。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如果你心里面有这个想法在当中挣扎的话，这个时候就是你要举手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可以举起你的手。唯有你这样做，你才能够真正享受这山里面奶粉的安息。在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的困难苦难，就是因为人的罪使人被捆绑，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切都能够被释放，得着平安。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在这时候你可以举起手，我们就为你来祷告。有没有哪一位，好，我们继续祷告。主，我们都来到主你面前，你都知道我们心中是多么的需要你。可能主啊，我们已经接受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但是主啊，我们还没有享受这样一份的安息。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主你是安息的主，我们要放下这个世界对我们的缠绕，让我们的眼睛注视在你的身上，让我们真的归回主你的里面，享受这样一份的安息。你就像哪一个等待浪子回来的父亲一样，你每天渴望我们来亲近你。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众弟兄姐妹真的有这样一个的心智，每天都来到主你面前来得享安息。你帮助我们，你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